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基督教信仰与科学。
从近代科学的革命到现代科学的转变，
从完整的物理化学定律到极微小的空间，
从宇宙的开端到银河系的中心，
从生命的形成到进化论的再思，
基督教信仰带我们认识真神，归向真理。
科学带我们思考、分析和了解神所创造的世界。
欢迎收听黄雅阁博士主讲，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基督教信仰与科学。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传道同工，大家好，谢谢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信仰与科学的课程，总共有24课，本课是第22课。谢谢您的收听，我是黄雅阁博士，非常谢谢您。在过去这些课程当中呢，您的收听。我在过去当中也跟大家有简短的介绍，我自己是在科学与神学两方面呢都有一些训练。我的本行是学太空机器人设计的，所以我第一个博士就在这个领域里面，后来在太空中心曾经带领了一批将近有40位的科学家工程师做太空科学、太空机器人的研究与设计，曾经也发表过相当多的论文，在太空中心服务了差不多15年的时间。后来在十多年前，感谢神能够呼召我，让我全时间能够在教会里面服侍，所以在现在教会里面做牧养的工作。那在这个时间，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面，也在神学领域里面有些学习，拿到教牧学的博士。那我的论文的题目就是专门呢是在护教学上面的，我的题目呢就是如何从宇宙精密的调制来看神的创造与设计，来应用在护教与个人布道上面。希望呢这个课程呢对大家能够有一些帮助。我们上次上课讲到说人的创造，让我们再来复习，再来读一下创世纪第一章第27-28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第二处，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是第二章第七节。我们今天再来读另外一段，是在第六章，创世纪第六章1-4节。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看见人的女子貌美，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活到120岁。那时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子交合生子，就是那上古英武有名的人。这段圣经可能是非常难以了解的，究竟如何来解释呢？什么是神的儿子？什么是人的女儿？那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儿如何交合了以后呢，会产生有很高大的人？ 上古很英武有名的人，让我来思想一下，究竟人与其他的动物有什么不一样呢？其实哈，人种呢与其他的哺乳动物里面有三种非常接近的，血缘上面非常接近的。这三种在英文里面叫做 chimpanzee， 第二个叫 gorilla， 第三个叫 orangutan。中文的翻译呢都叫猩猩，所以很难分别。第一个叫做黑猩猩，那 gorilla 呢叫做大猩猩，第三个 orangutan 呢叫做红毛猩猩。所以 chimpanzee 这个黑猩猩呢，事实上跟人的血缘呢非常接近。人与红毛猩猩在基因上面的差距，大家将基因库里面排列以后拿起来看看对照，人类的基因库已经完全排列出来了，事实上大猩猩、黑猩猩、红毛猩猩的基因库也都排列出来，但排列出来了以后就发现人与红毛猩猩在基因上面的差距差不多是 2.4%， 那现在很接近啊， 2.4% 只差 2.4%， 2.4% 其实已经算相差的相当远了。那与大猩猩呢 Gorilla 的差别呢差不多是 1.4%、哦、差距更小了。那与黑猩猩的差距呢 chimpanzee 的在 DNA、基因上面差距大概多少呢，是 1.2%。 所以人种与黑猩猩在基因库上面类似的程度是一直类似到 98.8%， 98.8% 的基因在黑猩猩与人上面都是相同的。在基因来看的话，人跟黑猩猩的确是非常非常的相似。那当然了，我们就要比较究竟这 1.2% 怎么算出来。那人跟人之间呢，基因当中最大的差距有多少呢？我们算过，其实基因当中相差最远的可是北欧的可能与南非的这两个来比较的话，但最大的差距，所有的人不管是哪不同种的人，其实人呢，所有的人科人属人种人其实只有一个种啊。如果按照物种的定义来讲，可以彼此交配的，然后交配了以后能够有后代的，这个就都叫做一个种。那所有的人其实都是一个种啊，那没有其他种。所以人跟人呢，即使有不同的种族的分别呢，那这些种族的分别最多的分别在基因上面的差别也不过只有 0.1% 而已。所以即使这样子来看的话，黑猩猩与人之间的差距与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差距也至少有12倍之多，我们可以用这样子来比较。那另外我来看呢，人有23对染色体，猩猩呢有24对染色体，猩猩有24对染色体，人有23对染色体，所以人与猩猩没有办法交配产生后代的。好，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可以了解。可是呢，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黑猩猩与人的在物质的部分的确是非常的相近。所以我们来刚刚所看到的创世纪第二章讲到说，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所以人在物质的方面是尘土造的，猩猩也是尘土造的，的确是非常的相似。人在物质上面与其他动物没有太大的差别，甚至有人说人是猴子变的。其实这是对进化论的学说最大的误解，人不是猴子变的，进化论不是这么说的。进化论的学说是说人与猿猴都是同一个祖先去演化出来的，这共同的祖先呢现在已经不存在了，现在这个种已经不存在了。那这共同的祖先呢演化出来两种，一个是人种，一个是猩猩这个种，黑猩猩这个种，这是在进化论里面所提出来的。所以千万不要说哎，为什么人是猴子变的，为什么今天在动物园的猴子不会变人呢？事实上这显示自己的无知，因为在进化论里面从来没有提出来说人是猴子变的， 在进化论的学说是说，人与猿猴是从出于同一个祖先，那从同一个祖先呢，大概已经有上百万年之久，在那个时候演变出来，一个是人种，一个是猩猩啊，另外一个种。如果我们来看在整个演变的过程当中呢，是不是有这种可能呢？人若是神是用地上的尘土造的，也就表示人所造的是地上的材料，跟猩猩的材料一样，是不是神可以用同样的材料造人，让人的 DNA 人的基因与黑猩猩非常接近呢？当然是可能。那是不是可能有演化出来，生物上面有演化出来呢？我说如果是在生理上面，生物上面的演化也与圣经的教导没有任何的冲突，因为人本来就是神用地上的尘土造的嘛，是用地上的材料造的，这并没有任何显著的冲突。人的最大的不同与其他动物最大的不同，不是在这生理的部分，若去争论这个生物部分的相同与相异，其实已经与圣经的教导已经偏离了。圣经的教导是人在人里面有这灵，神造这人的始祖的时候呢，将这灵放在人的始祖里面，亚当里面呢，所以这人就才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人的身体的部分呢，生物的部分与黑猩猩其实是非常接近的啊，这个不是问题。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有这样子的尝试。那我们再来问另外一个问题。那我们在学习历史课本里面也讲到说，有北京的山顶洞人，那有爪哇人，有尼安德塔人，那究竟这些人与是不是人呢？与现在人种有什么不同呢？若那些人都是人的话，那我们人是不是这些北京人的后代呢？我们相信中国人以为说，在教导的话说人大概是北京人的后代啊。其实从现代人类学里面去发掘，就发掘可以知道说，现代人的人种并不是北京人的后代。现代人的人种呢，应该是从非洲开始发源的，然后从非洲出来，然后到北非，然后进入到欧洲，一直到欧洲，一直呢经过到中东，然后呢经过到亚洲呢往北呢到西伯利亚，往南呢到中国南亚啊，然后从到西伯利亚的那一支呢经过伯令海峡，跨过伯令海峡，然后到北美，然后在北美呢再从北边往下流传。说按照现代人种学，所有的人呢，大部分最早的起源，现代人的起源呢，差不多10万到15万年左右，从非洲的北部产生开始出来的，然后出来了以后呢，慢慢的移居到各个不同的地方。那所以我们在化石当中所找到有许多像各个不同的直立人猿，比如说像北京人猿、爪哇人猿，甚至尼安德塔人，这些呢，以人种学来看的话，人类学来看呢，不是人种。我们看生物的分类学里面有界、门、纲、目、科、属、种。现代人类若按照生物的分类学叫做 Homo sapiens。人科、人属、人种，在这一个种里面，这个属里面只有现代人，人科、人属、人种，只有这一种。所以现代的智人是人属底下的唯一的一个种，唯一的一个物种。 那其他的物种都已经消失了。所以我们现在讲到的尼安德塔人也好，爪哇人也好，北京山顶洞人也好，这些呢，以现代人类学来看的话，都不是现代人的人种。若我们以圣经的观点来看的话，我所持有的观点，这些人都不是人，都是人猿。在英文里面用的词眼也不一样的，人叫做 human， 人猿叫 hominid。 hominid 是人猿，像人一样的人猿，或者是猿人，类人猿或是猿人，而不是人科人属人种的人。所以人科人属人种的现代智人呢，在人类学当中有很特殊的地位，在圣经的教导当中也有非常特殊的地位。因为现在我们所知道的人科人属人种，是因为有神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他将他的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面，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其他的类人猿不是人种。在问尼安德塔人呢，因为从很多化石所找到的尼安德塔人，他的身高宽度跟人差不多的，而且尼安德塔人所发掘出来的化石骨骼，不单单是化石，还可以找到最古的骨骼呢，都可以分析出来他的 DNA， 他的脱氧核糖核酸上面的基因库，现在几乎可以排列的出来。尼安德塔人大概是在12万年到3万年前冰河时期，本来居住在欧洲跟西亚的人种。尼安德塔人大部分用狩猎跟聚集来维生。根据最近考古的发现，我们发现呢，现代人不是尼安德塔人的一种，不是尼安德塔人的一支。所以现代人不是，既不是山顶洞人北京人的后代，也不是爪哇人后代，甚至跟尼安德塔人的血缘上面都是两个分别的支。换句话讲，尼安德塔人与现代人是不同种。尼安德塔人种跟智人，现代人的智人之种呢，是两个平行的群系，那曾经在历史当中有重叠的时候，大概是35000年，人这个尼安德塔人一直到他要35000年呢才绝种。现代人呢，在35000年呢出离开非洲到达欧洲的时候呢，甚至于尼安德塔人都有一段时间是共同交汇的。那我们可能就会问了，那尼安德塔人跟现代人是不是有彼此交配而产生后代？我们现在是不是尼安和德塔人后代呢？那我想这是很正确，也很应该要问的这样一个问题。若按照现代人类学去看到这个整个血统，就是 DNA 上面去看到基因库上面的排列，发现尼安德塔人与现代人呢，在血缘上面并没有互相的交配。如果我们去对照在圣经的年代里面来看的话，那大概在亚当夏娃的时代呢，那个时候尼安德塔人猿也同时存在。你想想，第六章刚刚所读的圣经的第六章讲到说，那时候世上的人多起来，然后有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子， 他们交合生子以后呢，是上古很英武有名的人，就是很强壮的人。这个是不是有可能有少数的人，现代人科人属人种的这个人智人呢，与尼安德塔人有少数的交配，而神非常不喜悦呢？好像有这样子的可能。所以尼安德塔人猿与人呢，是不是可能可以交配？有可能。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目前所有人类的基因库去分析的结果，发现尼安德塔人若有与人交配的话，他的后代并没有流传下来。尼安德塔人猿与现代人的血缘呢，基本上是两只彼此互相没有融合的。这边讲到尼安德塔人的流传，是不是在圣经里面有所暗示，在第六章里面由此可能就可以让这样子来解释。那我们再来看人类的祖先究竟是谁呢？我们知道在 DNA 当中有一个可以来追寻它的祖先是谁的，我们叫人类遗传学，可以从 DNA 或脱氧核糖核酸上面的基因来看，说每一个人他的祖先跟彼此之间血缘的关系，用这样子来彼此对照的时候，可以看出来哪一个人种他的祖先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可以慢慢这样去对照出来。有两种非常重要的，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叫做 mitochondria DNA 立线体的 DNA。 立线体 DNA 呢，是只有从女的传女的啊，只有雌性的，只有女的传女的。所以说这 mitochondria DNA 立线体的 DNA 的这个染色体上面呢，去把它排列出来了，也可以看到说这个女子她的母亲是谁，她的祖母是谁，她的外祖母是谁，母系的这一个系列里面可以看出来。而这个立线体的染色体呢，它 DNA 呢会了随着时间的年代的变化，会慢慢会有转变的。所以就像我们那个时候在前几堂课里面讲到说，基因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基因的遗传与基因的突变。因为不断受到这太阳风高能的放射线粒子的撞击，所以 DNA 上面会有慢慢的变化。由 DNA 的变化呢，我们就可以去找出来那祖先跟他的子代的彼此之间的关系。我也可以看到哪一些人种呢，他在人类学上面是最年轻的这个种族，哪些种族呢是时间最久的。所以我们用这样子的方式慢慢去找出来，发现很有意思的，最早最古的人类呢是从非洲的东北边开始，大概是奈及利亚那一带，与在圣经里面所记载伊甸园开始的位置大概很接近。从北非非洲的东北部那个时候那个地方开始，然后呢开始移居，大概是公元前差不多五万年时候呢，三万年到五万年那个时候开始往外移居呢，差不多到三万五千年的时候呢移居到欧洲，然后一直呢有一些呢就往经过中东，然后经过到达亚洲。所以从亚洲的人种学上面去看，亚洲的人员的血统呢是比较年轻的。那最年轻的是哪呢？我们现在发现是在南美。所以如果从地缘上面去看的话，可以了解说然后人种呢经过亚洲，经过西伯利亚，跨越伯令海峡，然后到北美，然后从北美呢慢慢移居迁居慢到南美。所以在南美的人的族群的种族群呢，从 人类学来去分析的时候发现是最年轻的。可是发觉呢，有个很有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所有的这些族群呢，将它的这个 DNA 通通去综合的来比较来追寻的时候，发现所有的 DNA 所有的女子的 DNA 都从同一个女子出来的，最早的一个祖先出来的。同样的男子呢，用叫做 Y染色体的 DNA 可以从男子的他的祖先的血缘之间的关系也可以找出来同样的类似的这样子的方式。这样子方向男子所有去找出来的最早的祖先也可以找到同一个祖先。所以换句话讲，从人类学人类遗传学的研究可以找出来所有现在人类的祖先是从一个男子一个女子的后代所延续下来的。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遗传学上面的亚当与遗传学上面的夏娃。现代的科学尤其从人类基因库上面的追寻，我们居然能够找出来所有的人类祖先的确从一个男子一个女子亚当与夏娃的后代一直遗传到今天。所以我们今天所讲到的这几方面呢，我们看到第一个，的确人与其他的动物有所不同，人与黑猩猩虽然血缘非常接近 98.8% 非常接近，可是在圣经里面记载很清楚，人的物质的部分人的生物的部分本来就与其他的动物是非常接近的，都用同样都是地上的同尘土所造成的。可是我们先也可以看到从人种的遗传学里面去追寻出来，发现的确人与尼安德塔人之间的血缘彼此没有交混，而人的所有的祖先真的是从一个男子一个女子的后代，这叫做亚当，在人种学上面的亚当与夏娃，我们真的是亚当与夏娃的后代。这是我们从现代的科学可以看到与圣经上面真是能够互相的吻合。我们非常谢谢您收听这基督教信仰与科学的这课程。我们本课呢是第22课，本课是第22课。我们非常谢谢您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